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很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爱主追求主的这个心智啊，这个我很感动。那我希望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全面，而且越来越持续啊，让我们能够早点进迦南哈。那么生命记是讲到啊，所以民数记讲到神圣的引领和属天的教育，他亲自带领我们。你发现百姓们再软弱、再失败、再得罪神，云柱火柱从来没离开过他们。这是感谢神的地方，对不对？啊，他们再软弱、再失败、再得罪神，马拉每一天还是照样降临，神还是供应他们。啊，这个就让我们心里面感动，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啊，我们人失信，他永远可信。啊，我们长得慢，但是他还是耐心的带着我们、陪着我们，一路上亲自带领我们走旷野，40年陪着我们。云柱火柱没有离开过，马拉没有离开过，所有的供应还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讲到还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你会发现神爱他们啊。那么生命记讲到盼望之书啊，这是摩西啊，把他们经过了这40年以后带到了摩押平原。啊，这个约旦河的对面摩押平原已经可以看见约旦河了啊。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带到这个尼泊山啊啊，我们从山上啊能够来看约旦河哈、啊，能够看耶利哥。那么，所以约旦河是可以看得见应许之地的啊，就把他们带到那里。那么摩西就对他们重申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啊，他在这里借着复习历史，借着复习神的律法，让这个新生的这一代的百姓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的传承，啊，能够在这样子的使命里面，他们进到迦南地。那我们将来讲到生命记的时候，你可以晓得年老的摩西经过40年在旷野里面陪着他们，带领他们。啊，当他讲生命记的时候，他在地上，他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要离开了。啊，所以他是语重心长哈、啊，真的对这般百姓又爱又不放心啊，所以像个老爸爸一样，白发苍苍120岁了，叮咛又叮咛，嘱咐又嘱咐，鼓励又鼓励啊，那到最后呼天唤地唤地的啊，要他们要好好爱神啊，这真的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哈、啊，把他们带到那，因为神不准他进迦南啊，所以他把这个棒子交给了约书亚。啊，让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去了。啊，所以这是这5卷书。那你发现它跟我们啊整个救恩的故事，我们属灵的经历啊，其实是非常有关的啊。所以整个摩西五经它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啊。当我在那里想说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后来就想到这个大祭司的冠冕哈、啊，上面有个金牌，金牌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我不晓得简体版的圣经是不是也把它放大，圣经上有几个字特别大的，一个在撒迦利亚书，一个是就是在出埃及记，讲到大祭司的冠冕啊，上面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用特大的字体啊，叫做 Holiness unto the Lord。 你如果到这个 Brother Ernie 他们教会啊，几个联合的有交通的教会，他们在 Upper State 啊，就是在纽约州北边有一个那个在一个湖边哈，那个吴老牧师就是他的叔公啊，很早50-60年前买的一个退休会的营地，就在湖边，非常好哈。那他们都常常到那里退休。那以前我们去参加过他的聚会，1987年，他们聚会厅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木板牌子，里面就写了这几个字哈 ：Holiness unto the Lord， 要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你就发现整个摩西五经基本上它的中心思想啊，他就在讲这个，所以呢。这个东西它就为我们解释了神巨细匪夷的颁布这一切律典章的目的，神为什么要 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穿那个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归耶和华为圣。那同样呢，他也在这里啊，让我们看见神一切的大能作为跟在他人身上工作的法则。他为什么要管教雅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约瑟？他为什么这样子的试验亚伯拉罕？所有的工作，神在人身上工作的法则跟工作的目的，都是要叫这个人可以归耶和华为圣，那个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啊，是成为属神的啊，成为神心中的宝贝。个人是这样子，以色列选民，神的心也是这样哈。好，所以也解释了神大能作为和人身上工作的法则。同样的，他也为五经中一切生动的历史记载做了再清楚不过的旁白，就是神为什么带领百姓这样子的走路，为什么经过这42战，神为什么容许这个试探，神为什么容许那个征战，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祝福他们，你几乎都可以找得出啊，在这个大的主题底下，你能够读得出，能够找得出它的解释哈。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第五页，你们都知道哈。摩西五经在历史上和神学上的连贯性，跟他在整本圣经中的地位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哈。那我现在就从底下呢，举几个经文让大家看一看，你就晓得摩西五经是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而且他在整个以色列旧约圣经里面他站着的地位。你看士师时代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神摩西已经死了，神叫约书亚起来接棒，把百姓带进迦南。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看到了没有？这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你要进迦南，你现在带领百姓进迦南，但是你在这个应许地里面，你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谨守遵行我借着摩西所吩咐你的话。而且当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道路可以亨通，凡事可以顺利。好，你看这是士师时代哈，所以约书亚带进去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士师时代，430年。然后接下来是国度的时代。那么在生命记里面，神在摩西还在的时候就借着摩西传了一个律法，就是说将来进到迦南地，百姓们可能要另立王哈，要效法外邦人所做的，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自己要立王。那么后来果然发生了，对不对啊？所以神在摩西还在的时候就叫摩西传这件事情。那么生命记里面呢，17章18节到20节，他说他登了王位，就是指将来要立的王啊。我没有空把所有上下文都列出来，这里讲的他就是指将来以色列百姓所选出来的王，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日长久。所以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所有的王，神在还没有国度都还没有开始啊，几百年以前，至少500-600年前啊，不，大概400-500年前，神就借着摩西已经提醒了，将来如果你们要立王的话，可以，但是所有的王必须要尊重律法，而且要抄录律法，要照着律法上做。然后你就发现以色列王中间没有几个人这么做，都是偏离耶和华。连到了约沙法王，他们去整修圣殿的时候，才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旧的律法书在里面，表示根本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的国度历史，你读起来是很痛苦的一段历史哈，很羞辱的一段历史，几乎没有几个好王。以色列北国20个王全是坏的，南国这19个王里面有8个还勉强被称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那么其中只有四个王是真正带下来复兴的，所以你就发现以色列百姓对神的话不尊重，所以他们整个国家越来越软弱，被仇敌欺负，然后他们活不出该有的见证，都因为他们对律法书没有认真啊。好，到了大卫使其临近的时候，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使其临近的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管往哪里去都可以亨通。你发现大卫他就做到了，而且他交代他的儿子要这么做，那么所罗门就完全没有这么做。你就发现所罗门给国家带来了一个大的 disaster 啊，把国家分裂了，自己遭受这么大的亏损。那么被掳归回这些我就不读了哈。你发现他们从回来的时候啊，他们也都是在神的面前读律法书啊。你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他们全国的人回来的人都像一个人一样聚集在水门前，然后以斯拉就把神的话律法书展开来在众人面前，他读神的话。那以斯拉记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是值得大家回家读，我非常感动。当以斯拉站在那里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所有众民一起跪在地上，哎呀，他们对神话语的敬重宝贵，他们听见以斯拉在这里念摩西的律法书，他说众民无不痛哭啊，在主人面前悔改。我说我刚刚就问大家读摩西五经，很多人都读过了哈，读到就算没有像约押撕裂衣服，读到痛哭的也不多哈，但是你发现当他以斯拉在那里读的时候，众民认罪悔改。然后他们就立定心志，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啊！一看到祝棚节马上就开始守祝棚节啊！他们天天要他们读圣经给他们听，他们在主的面前马上就恢复过来啊！所以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完全看神的百姓对神话语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们对神的态度。然后从神百姓们对神话语的态度，你就可以知道这些百姓到底是要遭灾还是要蒙福，非常明显的，几乎是屡试不爽，一成不变的。你只要尊重神，尊重神的话，国家百姓都蒙福；只要我们一偏离神的道，一不尊重神的话，你就发现神的百姓就受苦啊，就被仇敌掳掠或是被仇敌欺负哈，所以这是在历史上非常明显的。那么到了两约之间，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你知道马拉基写完第四章以后，整个以色列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啊，有400年的时间，400年的时间神不说话，完全黑暗啊，整个以色列百姓好像神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这个亡国的亡国，被掳的被掳啊，人都不在，那些少数归回的人又在被仇敌欺负，所以整个400年几乎在历史上叫做黑暗的时代。就在这个火车开进隧道400年黑暗之前，神借着马拉基又在这里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再一次提醒他们。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更不要说了哈。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有很多很熟读律法书的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非常熟读，但是呢他们就是表面上的熟读，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有很多的要求，很多表面的律例典章，但是他们却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的顺服神，真正照着律法书上所要求的把自己分别归耶和华为圣。他们所做的都是外面的哈，所以呢在新约时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看路加福音24章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啊。这是在去以马忤师的路上啊，主耶稣对两个灰心的门徒所讲的话。所以当时的旧约已经有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啊，那是三大部分。 那么我们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我今天就没有打出来给你们看了哈。整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就是分为这三大部分。因为诗篇里面包括 the writings, 就是有其他的记载几卷书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你就发现在耶稣的时代，文士法利赛人很懂圣经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来到这位说话的神的面前，他们没有真正在这里碰见话语中的生命，他们没有真正掌握住整个摩西五经的精华到底在讲什么，他们把它当作外面的要求，他们骄傲，他们在这里要求，他们在这里死守外面的律法。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哥罗西书，讲希伯来书，都讲到这些不过只是 shadow, 它的本体是基督。好，那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这个，会提醒大家。那么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讲律法的时候就要叫他们注意到属灵的实际了。 好，那么到了启示录15章也是讲到摩西的歌这是这个到七个晚末后七灾的天使要开始到了之前那些得胜者胜过兽和兽像的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面唱的歌也是唱摩西的歌。所以你就发现摩西五经几乎是从颁布以后一直到将来勇士这个新天新地降临之前，它都有它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这一趟来读这个摩西五经，希望大家一起很认真的读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那如果我们好好读的话，你会发现它跟我们是发生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一本地图很好那么如果你们时间够愿意的话可以画一点那个 time chart 或是 timeline, 这是我20多年前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自己就画了。那有两个时间表你可以画一个是创世纪里面的从亚当开始，那一直画到出埃及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会很惊讶的像例如说这个以诺，到了以诺的时代，亚伯拉罕都还活着你就像你这样画线，你就发现那个 overlap, 哎呀，原来这个时候他还在。你像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好像我记得不错，连挪亚都还在。好，就是你这个画这个时间表，你会可以找到很多的东西。然后例如说你会发现圣经上最早死掉的三个人，第一个死掉的是谁？亚伯，殉道死的，对不对为了爱神被他哥哥打的那第二个是亚当，第一个是因为犯罪生老病死，罪的咒诅带来的。第三个，这个不能讲他死是以诺，是活着被提，应该先讲以诺再讲亚当因为亚当是他之后嘛才死的。所以你就发现最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三个人几乎就是人类将来所有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三种方法之一所以我记得黎弟兄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不是活着被提就是殉道，那是指的基督徒。那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生老病死的死所以这三种的死法那么你在画那个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时间我在这里列的我昨天再细看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第一第二是我打字打错了就是当初不是我们当初写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一跟二应该是合在一起的那以色列人是在西元前1446年正月十五日出埃及，所以你把一跟二合起来所以一月十五号出埃及，因为十四号守逾越节，十五号出埃及。那么第二个是在他们满了三个月的时候抵达西乃山下，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告诉我们，他们在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他们把会幕立起来了，所以你大概可以算得出来他们花了多少月把会幕盖起来。那么第四个，同一年的二月初一，就是立起会幕以后的一个月，在民数记第一章神要摩西开始数点百姓，然后二十天之后就是二月二十号，以色列人就离开西乃的旷野， 好，开始按着站往前行。那么第六个，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三节提到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在摩押平原对百姓重申诫命，然后也在那里重新再一次的数点他们。所以整个旷野漂流的时间大概38年9个月。那么你如果愿意的话再补充一个点，第七啊，就是这40年完了以后，我就不讲第41年了，就是次年，就是下一年正月初十，他们跨过约旦河，从约旦河里面上来，然后正月14号在约旦河的平原啊，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守逾越节，等于在开始打迦南地的第一场征战以前，他们先吃庆功宴啊，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这样子打法的，仗还没打就先吃饭，先吃庆功宴啊，这是诗篇23篇说的，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啊，进迦南地，迦南七族个个都是凶悍的，而且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耶利哥是一个高大的城，是进迦南的第一座大城，他们却在耶利哥的平原正月14号开始吃起逾越节的宴席啊，所以你就发现摩西是在11月1号在跟那里开始重申诫命啊，开始数点百姓，到最后他上尼泊山被主接去，然后第二年1月10号他们从约旦河上来，所以中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包括他们还要做探子，派探子过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摩西，我为什么说摩西讲生命记的时候，他其实在地上他最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都是从你找出历史事实以后，你就能够再回去读圣经，你就会更有感觉好，所以我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想到一个年老的父亲，一个这么爱神家的属灵的领袖，在他临走之前啊，在循循善诱啊，这个在这里劝回他的这个后代的下一代的年轻的一代的啊，帮助他们能够来信靠神好，我想我今天的就停在这，好，那么我们下一次会把总论把它讲完，然后进到创世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了哈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你不仅仅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更是把你的话语留在我们的手中，主啊，但愿我们有更多的人里面啊，对你的话有强烈的渴慕，也有认真顺服的态度，好让这卷书在历史上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啊，也不知道成为多少人因着不顺服而受苦的原因，主啊，今天让我们都从其中汲取我们该有的教训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找到明白你的旨意，而且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活在其中，主啊，帮助我们一起来克服这五卷书带给我们的考验和困难，让我们从里面真是找到生命之道，让我们里面真是找到你那永远的旨意，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